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
叫我欢喜的时候，就是大宝要关照他，不是有一个四十个佛系处嘛？
对，
就是特别佛系处嘛，就是说关照他，不是他那个想法是他的自由来去的，不是我要的。那如果他不是我要的，我怎么我为什么可以改变他？
他的问题是，既然你说又没有一个我，那又怎么又可以改变他？
啊，对对对，基本的意思。
这个牵涉到对缘起的了解，缘起里面讲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这是整个缘起。他，我们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所以可以改变，因为无常它是因缘和合而成，所以你就给他注入对的一边，很简单而已嘛。没有矛盾，什么矛盾？你没有一个永，因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东西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那你就跟他注入对的因缘，就成长了，就好像一棵树一样，那一棵树，因为它没有一个，它是你施肥它就长得好了，没有施肥就没有了。那你现在你下一个决心啊，你现在马上你的我，你想我要改就改了，那你现在马上就阿罗汉就好了。它是因缘啊，就是因缘，它只是一个意愿，意愿要成就，要净化内心，那么你要给净化内心注入因缘，这样子而已。然后刚好遇到的法，外在的这个法缘，法再加上你自己是否要这个意愿要做，也不是说你看你现在这个发现到，不是每个要专注呼吸就能够专注呼吸的。你如果那些很容易一下子就能够入定的呢，它都是能够很容易，它都是过去啊，有那个波罗蜜，有修定的波罗蜜，而且要在那个波罗蜜成熟。如果修定的波罗蜜没有成熟的话，那还是不能的。比如说即使是一个人，他过去有很强的修定的波罗蜜了，他过去曾经修过神通了，可是如果说这一次他刚好有某一些业正在压着他，就像那个杨不干净，要压他几十年才要自奋，就算自奋，然后要到时间到了过后，他遇到了佛讲法，他的善功德一下子才成熟，还是好，所以都是因缘，不是说你要就可以了，你要可是要那个因缘居住，所以。到底这个就跟那个乌苏兵地他问的那个问题有关系，他说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 free will 自由的意愿， free will 就是说你要什么就成，要什么，到底有没有 free will， 生命里面有 free will 还是没有 free will， free will 英文就是能不能掌控你的生命，能不能主宰你的生命，其实也不是完能主宰，也不是不能主宰，它是因缘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从这方面来讲呢，你能够给你的生命注入对的因缘，这方面好像是可以主宰。可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因缘，你就是在那个时间线之内就是做不了了。所以它是因缘，所以你当你明白因缘的时候呢，当你这个观缘起观的很透彻的时候呢，慢慢这个问题就不存在。它只是因缘生因缘灭，它不是能也不是不能，它是因缘，因缘居住就能，因缘不居住就不能，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在。如果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那个我能，那你就能了，要能就能了，它是因缘，真实连那个念头也是因缘合合而成的。可是他又不是死的，不是说有些人说啊那个因果嘛，那因果这样，这一切都是定下来的，不是的，他有一种灵活的变化， 它有很多变机的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缘起论跟因果这个那个宿命论不一样的地方。宿命论就像是这个心路啊，我们讲的啊，像你几十几十你一定会解脱的，然后你家轮回了多少次就会解脱的，没有这样的一回事。所以当下这个因缘里面有很多的变机，你怎么把握它，还是有它的那个变机存在。所以在这方面要了解它透彻的这种答案呢，就是要了解这个缘起，要了解缘起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能够掌控你的生命，可是又好像又不能够掌控你的生命，对吗？讲你完全不能掌控，你何必修呢？如果你完全能够掌控你的生命，你为什么会修得那么苦呢？所以它是好像是在中间，其实也不是这边，也不是那边，就只是缘起，因缘生因缘。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，可是运用起来呢，实在是无限深妙。这个理论的东西就是到这里，如果再问下去，就是超出你的理解范围了，还是要去关照。我们只能够讲的就是差不多到这里为止。还有什么问题？
对啊，后续发现练瑜伽，原来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导向入定。其实就是开这个什么经轮，其实如果要入定也是一个条件，就是这个全部都是要通，
它会帮到啦。可是我们佛教佛陀没有这样子说一定是要打通才可以，没有这样子说啦。所以它是其实呢，如果是真的打坐好了，正常的情形呢，我们的气会通了。可是还有很多因素，业因素，它通未必是通到完的哦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的脚不能就是。所以呢，它通呢，就是通的很多个层次，通有很多个层次。如果是说，身体就完全很像那些是有神通的，他真的这招很通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会很健康的。可是还有很多因素，有些时候业也是一个因素，业可以让他阻塞，短暂的阻塞又短暂的阻塞。所以我们这个定跟这个气脉这种东西是有一些关系，但不是绝对性的关系，不是绝对性的关系。比如说了，那个修行者他把自己的脚打痛到半死的时候，他在那种情形他也可以证阿罗汉。当他东西是相对的咯，对比的咯。比如说那个你的尘埃有几，那个烦恼有几重，而你那个利剑有几强。而有些人他的烦恼很重，可是他一把很强的利剑他还是过得了，习气很重，可是还是过得了。有些人烦恼很薄，可是他的力，他没有一把利剑，他武根武力不强，他也过不了。所以有些时候很难说，有些人他这边阻塞，这边阻塞，可是他很奇怪，他就是有某种的波罗蜜，只是他又有恶业挡着他，可是他还是过得了，还是可以入定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解释起来呢，实在是没有一个 fix formula 了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。或整体来说呢，我们有定力的会 contribute 帮到我们这个气会更强更通畅，这样子的，这是经验之谈的。可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定律这样子，因为还有其他的自然界的法则要明白。自然界的法则是种种不同的规则同时在运作，不是一个规则。就像一棵树要长得好，它不只是靠肥料而已。那你问我肥料放下去会不会好一点，我讲是啊，可是放得过多可能那个树会死掉。然后如果没有雨水呢，没有阳光呢，所以它是整体的运作。不过我们只能够说这个肥料会绑到，我们只能够说定力会绑到气的通畅，气的通畅会绑到定力。可是还有种种的因素，业啊什么全部在运作。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，你看东西看因缘就会活，明白吗？ 他也觉得苦。不然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经济学有这么多的原理，可是真正的要做一个好的财政部长，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带向一个好的方向，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。经济学家这么多，可能有一些每一个人都是抓偏的，抓某一方面，对吗？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，他决定肯定这样子的话，国家经济会成长，可是你一个太强的那把刀下去，那么人民受不了的时候，可能你的位置都不保就掉下来。比如说像沙雪夫人，他决定人头税对国家一定会好的话，他肯定，可是那个是人民还没有力量去决定要接受的时候，结果他自己的那个首相的位置都不保下来，那么你一样做不了你要做的事情，是你认为最好，可是人们消化不了的时候还是不能。所以因缘的运作实在是多方面的考量，所以从这方面你明白的话，我们交禅学禅对身心的运作、心的运作也都是如此。修禅的道理每个人都懂，可是真正活用起来真的是佛才真的明白。这样子明白的话，所以这个七的东西，就我不可以给你一个死板的答案，只能够说它会绑到，互相绑。他讲的是梵天神知道佛陀心里想什么，这个是这一个佛陀所想的那一个呢，是梵天神能够知道。可是佛陀的境界，佛陀可以有更高的，梵天神没有的，他就想他就不能够知道了。比如说一个有他心通的人，他可以知道一个阿罗汉，他可能想我想吃一点面啊，怎么着？比如说他讲这个食物太辣了，我吃不了。那么这个天神都可以知道。可是如果是阿罗汉的那个超凡的境界，超出那个天神的境界，那他就不能够知道，明白吗？你要有那个 program， 那个 program 在你有的 program 里面，你就可以知道；你没有的 program， 你就不可以知道。所以这样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比如说，一个比如说一个出果圣人，他生气，那你有生气的经验嘛？你知道生气怎么样嘛？你看哇，发了一大堆，你能够知道他生气嘛？对不对？你讲好，你知道这个你可以知道的。可是他有一种更高层次的那个考量，那可能你就不知道了。比如说他有很强的慈悲，那你没有那个慈悲心，你就很难，你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对吗？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他不了解父母的那个智慧，那么父母亲骂他，他讲父母亲骂他是不爱他，他不知道父母亲骂他是要他成才他的智慧里面太短浅了嘛，他不能够考量，所以在他的考量里面怎样，他就是不能够明白父母亲的那种深远那个远见，知道你这样子，他只知道你不给我玩，你不给我去玩，你就是不爱护我。可是在那父母亲那讲，我要你好好的学习，将来你只能够成才，不然的话你只是每天玩啊玩啊玩啊不行，就误了自己。所以那个孩子只要他没有那个父母亲的智慧，他不能够知道父母亲的考量这个远见，就像一个在山底下的人，他看不到山的另一面，那么在山头上思维考量的这个就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以内。
但是有的他可以知道，有的是他可以知
道，有些他可以知道，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知道，可是他并不是这样，只是他的更高层次就不可以。
他想要取代佛陀，但是很明显的话他不是佛，但是他想取代佛陀，而且他一想取代佛陀，他神通就不见掉，那就更加明显了嘛。但是他还是一直想要取代佛陀，然后还有就是派人家去杀他，自己也去杀他，因为 过了几个月，然后他又清醒了，过了几个月他要死的时候他又清醒了，又想说我那么多个月来我要伤害佛陀，我要杀佛陀，但是佛陀一点对我嗔恨心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他又突然间清醒了，为什么在几个月他会那么迷糊、
为什么会叫迷糊？
对嘛，因为有些东西很明显嘛，比如说，
对，
他连神通都不见掉了，他之前有神通，现在没有神通，他怎么可能不会取代佛陀？他一定他老师一定会高兴的，其实不要讲太多，就是讲神通呗。那么多有神通，他自己的神通都不见掉了，怎么？对。
其次呢？以此的力量呢，人有些时候吃起来的时候呢，是不能解释的，不是我们用常理可以解释的。如果你要了解到这个提婆大多的那一个人，你要知道他生生世世要跟菩萨竞争啊，那个生生世世竞争的 program， 他遇到他就是要竞争，遇到他就是要竞争，他有什么，他做什么他做什么，这样他要做的比他更好。可是这个是他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他发愿要成佛或者发愿要什么，可是如果他的目的是，你看很多人他发愿我要成佛，他目的是哇你他要比人家更强啊，所以变成他不是慈悲众生的动机，那就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所以他是仰慕看到菩萨的那种光辉，那种 glory， 那种，然后他想要分享这种，他也要得到那个菩萨的那种光辉。所以过去在菩萨道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的，可是他的一个动机很危险的。菩萨是一个无私的心，为了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才要成佛，还要具备佛的能力。可是呢，这个提婆大陀呢，他是私心的，他是觉得哇多么好，哇菩萨这种光辉他一出来，哇因为你要修成佛，你要修那种种种的波罗蜜功德，一定有很大的摄受力的。自然的那个人心一发很广的时候呢，心有多广，摄受力就有多广。所以那个摄受力慢慢的把大家凝聚，他觉得那个光辉很好，他为了追求那个光辉，他模仿，他做什么，所以他也累积很多功德的。所以提婆大的功德很大的，他很多时候都是做王啊，做什么啊，因为他学得很似模似样。可是就是一个关键点，他完全差之毫厘，射之千里，就是他的私心。他要的不是度众生慈悲，他要的是自己的光辉。所以即使是他做了很多的功德，是那个私心。所以我们在波罗蜜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污染就是邪见，邪见就是我见、贪爱和我慢。那偏偏这三个都是提婆大多在菩萨道的时候，在不是在我们的菩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他在跟他竞争的时候呢，他做他所做的事，可是就是常常啊，都是常常都是你具备了，这都是有了这三个，把搬家这个三个杂染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，他可以真的是做了很多布施啊，很多善行，所以他的那个力量也是很强的。可是就是他一直都那个小小的差，那个不是，其实不是小小的差别，可是那一个差别就是带来很大的改变，很大的不同。所以这种业呢，这个 program 呢，它强到什么程度呢？强到就是几乎是就像猫看到老鼠就要追的那种情形，就是它 automatic 的，狗就是要给人家看门的，真的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狗就是要跟人家看门呢？他的 program， 而有些护法神就是要做护法的，因为他跟他的那个过去是跟他的劫生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他发了愿是要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冲着去呢，他一投身一变成护法神，很奇怪，他一变出来他就是要护法的，他就要守塔的。你讲为什么谁给他这个任务？你会讲护法神是谁给他的任务？他不是的。如果他发过愿，我要护塔，我要护正法住持。他一投身的时候，他就在那，他们是化身的，一边过去， 很奇怪的，他就自己拿起那个路，这个就是我的地盘，这个就是这个塔就是我布的，他就站在那边守塔。很奇怪的，就是 不需要讲的。那么那个蜘蛛就是要结网的，那么提婆他说就是要跟佛竞争。所以那个 program， 所以很可怕的就是，如果那一个人一直在朝往提升的路上，他走的是正法依法的，那你偏偏要跟他顶，那你只有跟法相违背，跟一个如法的人相抵触，你只有一种结果，你就不直接不如法，你就要下来，肯定要堕落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依法。如果突然间有一天我们的敌人变成如法的时候呢，依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马上顺他了，不可以再把他当成敌人了。所以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这故事就是很古远以前呢，就是有一个女人呢，她是像妓女一样的，有四个男子呢带着她到树林里面去寻乐，寻乐的时候呢，他们跟这个妓女呢有了性行为过后呢，他们想不要付钱，而且呢还要占有他有的那个珠宝，结果呢他们就把他杀掉。在被杀的时候呢，这个妓女呢很痛苦很恨，她说哇，这个身体给你占有了，你应该付钱，没付钱还没关系，还要把他杀掉。她恨，她说我生生世世都要报仇。好了，这个其实是蛮可怜的了，他被占有了过后还被杀掉，他真的是很可怜的。可是他在苦果成熟的时候，这是他的果报，他造果因，他发愿要报仇。其实在我们来讲是蛮冤枉的，报仇很自然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自然界的法则不跟你讲的，你其实真正经历就是你要报仇，生生世世要报仇啊，那就成了。结果呢，生生世世就是一直追着这四个，他很奇怪的，就做夜叉啦，做什么啦，就是追着他们，一直把他们杀掉。那么在受种种的苦果的路上呢，这四个大恶人呢，一直在行善，行善呢，积了很多功德，积到功德到足够成波罗，成阿罗汉的这个功德都具备了。可是呢，这个女人呢，她那个恨呢，成了一种 program 去的，她一直在 reinforce， 在加强她的 program， 一直在要报复了，更加强，更重复她报复，就像那猫抓老鼠，越抓越上瘾，越抓越上瘾，就是一直这样的跳不出来。所以没有佛在世，其实是很难跳出来的，很痛苦的，很危险的。所以到这四个都成阿罗汉，在佛时代的时候，都知道了。三个，
一个阿罗汉，一个三
块，一个啊，对，
一个
对不起啊啊，什么？
一个
玛雅是阿罗汉，
一个
啊，不过沙地是三果噻，不过沙地三果，莱佛是几果？一出果，还有一个，
筷子手，
他扎鲁鲁嘛，没有真果了，三个白盖，哦 ，OK， 对不起啊，哇，还是徐法的记性比较好，所以就四个，然后就把这四个都，他做牛啊，他就把四个都撞死啊。然后你讲了，死后下地狱吧，肯定下地狱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说，就是那个 program， 他 program 呢就在跟他竞争，就在什么这样，所以这个不可以的你恨一个人，可是过去你恨他的时候他不如法，可是在他如法的时候你还恨他啊，你就完了，所以很可怕的。所以还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自己掉入这种死板的 program， 就是可能我们过去恨过某某人呢，决定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啊，什么这样的发过那种愿呢，那么最好是用把心交给法，那就可以避免这个陷阱。把心交给法过后呢，就告诉自己，你生命里面你只要做出如法的事，不如法的事你绝对不要做。一旦你下了这样的决心过后呢，那么有些时候你很奇怪的，一看到那个人你就会起嗔心了，或者是如果以后你有那个能力，有些时候啊看到那个人啊 惨了，你就想起那个以后以前怎么伤害你。可是你告诉自己，我只能够依法如实，啊，我还是在任何情形下不能够起贪嗔痴，起贪嗔痴就是错，啊，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呢，那么既然佛陀讲的变成是对的，那我一定要依佛陀讲的，然后人家割我的手割我的脚全部我都要，对，都不可以起嗔痴，起嗔痴就不是佛弟子。那么如果你对法的信心那么强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的法的承担力很强，那个 program 带你来讲已经不能够去运作，那个甚至他恨人家的 program 遇到这个法他就不能运作。即使是你回忆起这个人啊，以前他杀我父亲杀我母亲，可是没关系，恨他也没有用，也是一个无我的，他也无我我也无我，他也无我我也无我，啊，他也是可怜的，对别人的苦引起慈悲心。所以当你很强的法的时候呢，这个 program 就不能够一直推荐你。可是我们的提婆大多，他是那个非法的 program 远远超越过他的法的 program， 对，这个没办法，所以要很小心。所以我们只有一种态度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法，常常起忏悔，然后一定要做出依法如实的事。这样子，哎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有疑问吗？大家。啊啊，断证。不是正确了，可是说也是不一定，有些人即使是被弯弯也是可以入很深的定了。可是我不可以讲正确了，因为我的正确呢，是我的正确呢，就是说你要不只是要做到好，而且还健康了，定力好，而且能够走很远的路了。如果是身体姿态不好，气不通，即使是修到好到某个层次，如果要更上一层楼，有些时候可能给身体的阻塞啊什么啊阻碍，所以比较好的是身心一起做到最圆满，姿态正是比较好的。可是在我们佛陀时代也有那个叫什么古吉达拉啊，他是驼背的，可是他是出果圣者，因为他有那种什么卡玛驼背的卡玛，对不对？取笑一个辟支佛驼背啊，他取笑一个辟支佛驼背，所以变成他即使是他有很多的功德，他的功德是注定他那一世，而且很蛮会讲法的，是一个蛮会讲法的居士，而且是注定他一定会证果。可是他就是造下那个业，所以他就是要驼背，他不能不驼背，所以他驼背那个业障的驼背，可是他那个功德还是在驼背的状态下还是能够成熟的。所以我们没有，可是你不可以讲他驼背是正确的，明白吗？不能这样子讲。就好像我们讲一个人的哈，他很会赚钱，他很会赚钱，可是他也很奢侈，很会花钱，那么可是他还是很用心去赚钱，他花了那么多还是赚了那么多，他赌了那么赌了还是赚回来，还是会赚。那你说他去赌啊，他去乱花钱呢，是正确吗？我们肯定没有说那个是正确的，他的赌啊，他赌输了很多钱，他花了很多钱，奢侈了很多钱，那个肯定不是正确的，对吗？没有帮到他更富裕嘛，对不对？帮到他更富裕的是他赚钱嘛，那个赚钱呢，他很会动脑筋赚钱呢，那个是他的成功的因素，乱花钱不是他成功的因素，可是他还花得起了，可能他很会赚他还花得起，结果还完成。有些人花一下就花不起，因为他不会赚他花不起，这样子。可是我们不可以说乱花钱就是他富裕的因素，对吗？一样的道理嘛。所以我只能够说，如果有些人他投背还是能够修成很，然后能够证阿罗汉，那这是他的功德了。可是他功德带给他，可是不能够说驼背是他成阿罗汉的因素，这个不会。所以我们修行是尽可能培育全部成功的因素，不要去学人家失败的因素。 有些人他有一些失败的因素，可是他成功的因素太强，他还过得了。有些人他有点贪嗔痴，他会骂人啊，口不好，可是他还是有一把利剑，他一转身他就忘掉了，一转身他就忘，他就不想了。这个不想，一过就不想，一过就不想，这是他的利剑。他骂人是他的烦恼，可是他的利剑让他还过得了，还是能够成就。可是你去学他，哇，骂人就是会，骂人的人也能够成就，你去学他骂人那就糟糕了。骂人不是他成功的因素，骂人实在是他失败的因素，可是他成功的因素太强了，他还过得了。可是我们千万不好去学人家叽叽喳喳的讲话啊！我真是一个很叽喳的人，可是他一这样，他一讲，他一决心，他就进市场，心脏马上停止。可是这个人是非常叽喳的，可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发现他真的，他不要爬山，他一听到钟声响的时候，我们在山上听到打坐钟声响，啊，在打坐时间到，讲话讲到一半，突然就把我抛开，话题都还没完，他就拿着锡林罐铺地上一铺，像个禅堂顶礼，就在山上打坐，什么都把我忘掉，我就杀掉去，你跟我讲话讲到一半，突然间整个把我抛掉，我马上就走。结果我只能够打坐，然后打坐完了一个小时半啊，出来了，继续，我们继续的走。他有这样的功夫哦，啊，他叽喳他可以哦，他叽喳叽喳，啊，可是他可以，所以不要去学。
那你说进入
自禅
那个心脏就停止，然后也有人说
没有了，那种是很强，呼吸停止，呼吸停止。
是他皮肤还在呼吸，是
皮肤本来就在呼吸的嘛。或者在我们的皮肤都在是、皮肤本来就是有呼吸的，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皮肤有呼吸。
到底还有一种体验到那个，就是自禅，它就完全不靠个鼻孔跟肺，全部靠这个皮肤。
自禅是停止呼吸的，自禅是停止呼吸，只是自禅的程度强到什么程度，要看。有些时候可能有中断啊。啊、那么可能还有维系的维系啊，因为它中间不纯净，你看看，而且四禅的程度，你看啊，四禅经都三个等级的嘛，啊，为什么这个禅经、初禅经、二禅经、三禅经都有三个等级？三个等级其实也就是它的禅定的力量的等级，造成它投身的等级不同，而且那个差别很远的哦，它可以第三个等级的寿命。比第一个等级都会强好多倍的，所以为什么是这样？就是单单是四禅，单单是初禅，差可以差很远，可以差很远。所以这个圆满这个禅境是没有止境的，没有止境的。单单一个四禅你可以修一辈子，单单圆满这个四禅你可以修一辈子，没有止境。所以不可以说，因为看到有些人他有一点危习啊，这种你就说他没有睡禅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他可能不纯净，而且这个纯净度有些时候随着不同的时候也不同。比如说，如果他生病啊，他忙碌啊，他可能他的纯净度就减了。啊，如果他在隐登计划完全静谧啊，在山洞啊还是什么，可能他的纯净度就很高，可以差很远，可以差。像那个他心脏停止了，可是他有另一种情形，他有些时候打坐身体会动一下的。那我就问他，这么你身体会动的，你功夫不是这么高吗？因为我亲自摸他的心脏的，停止了，然后他讲，不如他在修观禅，他讲这是比达嘎比加拉，他不是修四，他不是进四禅，他是修观禅。修观禅的时候，他不懂那么观的时候还会动的，我不明白他的观法的境界，我不明白。所以我就不敢讲了。可是我肯定的是，我摸了他心脏停，我就服了。摸了他怎么讲停？OK， 那他心脏马上停。哇，好厉害！我亲自碰了心脏停，那个我就服了。所以至于他怎样动，我不敢去猜想。所以很多人造口业，据我所知，那些几乎批评过他的人都修不上去。我要告诉你，所以最好不要乱讲。哦，他功夫，可是他还当众有人讲他动，可是他心脏会停，我就不敢讲他了咯。他肯定有另一种境界，我不是我们理解的东西，我不敢讲，我理解他咯。所以我不敢理。可是我真的看到他的心很正直了，他有美德，他有美德。 他这边叽叽喳喳，那边叽叽喳喳咯，还会专门做了，有些喜欢捉弄人家，他做了一些就是把人，哇，那女孩子喜欢你哦，可是是老的，不是年轻的，笑了就走了。那你也起烦恼了，还要起烦恼，哇，难过！你讲我老人喜欢我，年轻人不喜欢我。可是他就是这样开你一个玩笑，短时他不想了，他真的不想了。然后你再给你可以很多年后还想起他捉弄你，他根本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能讲了，所以最好是小心遇到这些我们无法理解的现象，我们无法理解的人呢，我们就。不好去讲他就好，千万不好去讲他。
那是缅甸人吗？
啊，缅甸人，你知道的，我们都认识他了。对，还是说不好去碰人家。
那样，那没有问题。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你讲那个，就是讲那个成佛要受第八功嘛。那其中有一个学生要遇到一尊佛嘛，对吧？那如果。有没有从理论讲的第一尊佛是怎么受记的？就是这个现代逻辑
本来就是没有这个第一啊，你要找第一因根本是这个不是。
他他是第一尊佛嘛，对吧？对
吧？那你这样子讲，你根本就是在追求世界的起因了，几乎就是这样子，根本不可能追求，这个是不没有的答案。你讲第一尊佛，第一尊佛之前就是谁？但是几乎就讲上帝是谁造的，讲完一句就是这样的。
还是不是这样？它是个逻辑上的，不是这个逻辑上的问题。
本来就是无始，找不到起点，找不到终点，这个世界就是无边无际。时间上来讲是如此，空间上来讲是如此。这个问题是你。没有结果，而且呢，对你修禅没有好处，对你净化内心没有什么好处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
我想问你，那个心开悟啊，有的是不是有中国的因素，那稍肯定的。
有了，有。啊，怎么？
分别可以会讲一个有，有大概有几种
啊？啊，数不尽，数不尽，数不尽。不过，倒不如讲怎样让心强起来。禅修啊，禅修是很重要，然后发愿呢很重要，然后。然后也做一些护持人家，要把心强起来的功德。我自己的经验发现到是，当我在引导别人训练他们的心的时候，我自己这个功德就帮到我很大，帮到我很大。当我激励人家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就会变成很奇怪的，我从小就很喜欢激励人家，很自然的我就会激励人家的。我从七八岁我就会激励人家了，七八岁十岁我就会常常会去激励人家，所以带动人家给人家供，所以变成我的生命里面，我很少会有，我几乎想不起自己很少会想会想到自己会沮丧，那个自己的那个自我激励的心是很强的，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些方法。别人需要安慰你，给人家安慰；别人需要鼓舞你，给人家鼓舞。这样，别人要修行，你护持他；别人心很强，你随喜。然后自己也很用心的打坐，直接的因素是自己用心训练自己打坐，然后愿意接受种种的考验和磨练，不逃避，不逃避。考验来的时候，你不逃避，你的心就会强。比如说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我讲那个我淹水的故事吧，你们都知道的这个，对不对？那个心极弱，那个时候受到这个打击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？心极弱，想到水就怕，想到水就怕，对不对？结果我讲我活不下去了，这五天之内我告诉自己 我已经恐惧五天够了，想到水就五天的恐惧，我不可能，结果我要给自己去面对，结果心就强起来，我一面对，然后那个心弱的那个状态就马上就消除了，我在同样就在那个马当上同一个地方，我再跳回去，再游去游回来，我就破掉我那个恐惧心，那个弱的那个因缘就给我粉碎掉去了。像我知道我人家讲鬼分场，我就故意去分场去面对，那心就强起来了。我偏偏就在那个我以前踏脚车在那个马六甲三宝山旁那个一安路，一个人。以前我每次去佛学会嘛，佛学回下来的时候10点11点，就是跟人家谈，跟那些长辈研究佛法，讨论佛法，讨论到12点，哇，走那个夜路三宝山旁边踏脚车回去，哇，那个阴沉沉的。那个特别是阴沉的那个气氛，可是我故意踏得慢一点，我越有一点的，一点点的，微微的那种不爽啊。其实我不太会恐惧的，我一点点不爽，感觉有点阴那种感觉，也是属于恐惧吧。啊，可是就是一点点哦，我连这个我都不容忍。慢慢的，更看一下左边，看一下右边，看一下左边，来吧，啊，来吧，就是那个心哦，你来吧。所以这样子就过后就不会怕了啊，不然就在坟场上弹吉他啊，你恐惧我不怕，我就带着那个吉他去睡在坟墓上，就在坟墓上，要不然就在坟墓上睡觉，不然就在那边弹吉他啊，就做到不会怕了，这就不怕了。现在很久我没这么做了啦，需要我不敢说不会怕，因为有些时候呢，即使是你很勇敢，如果那些众生要让你怕，他可以在你身上灌一些恐惧的能量，他可以放一些阴森森寒寒的能量灌在你身上，就有些时候你还是要抖一抖，哎，抖抖。可是你醒觉的话呢，还是有方法克服，把整个人化空，化空就是把自己变成好像虚空，那个心融入虚空，这样啊，他就抓不住你的心，他抓不住你，他可以让你的身体进入。得到很多阴森森的那种寒冷的能量，你真的懂，可是那个心化空的时候，它就是没办法，哪里没办法，它抓不住你的心，它可以弄到你的身体，阴森森的身体寒发寒，可以弄你的身体发寒，可是你的心不受影响，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就是用这种方法了，面对了，学习面对了，不逃避生命的考验，不逃避面对。不过有另一种勇气，就是逃避的勇气。逃避也是一种勇气，面对是一种勇气，逃避也是一种勇气。你习惯了面对的人呢，有些时候那个我慢性很强，我不怕你，我干。可是有些时候不需要打的仗，我为什么要打？不需要打的仗，我不要打。你讲我怕输啊，怕输。你讲我没有勇气，好，我没有勇气，我怕。这是另一种勇气，无我的勇气啊，那是更高境界的勇气。那个心更强，那种强是人家看不出来的，看起来好像在逃避，可是就是很强。你讲我逃我也逃，你讲我不逃我也逃，你讲我勇敢我也逃，你讲我懒惰我也逃，不管你讲什么，我觉得这个仗我不要打，我就逃。这个是真正的勇气，战胜了自己的我慢心的勇气。这种强是更高另一个层次的强，它好像是第一个层次一样，人家也逃避你也逃避，可是这个逃避是勇敢的逃避。那你知道没有需要，你可以战胜自己的慢心，你不需要活住自己的虚荣心，不需要证明给什么人看，我什么都不要证明，我只要达到目的就好，这个力量很强，力量很强。所以就是种种的方法可以训练到自己的心很强。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戒定慧，给人家安全感，说五戒就单单五戒就已经给人家安全感，那么再加上其他的方面，什么信用啊，各方面给人家安全感，给人家很多安全感的人呢，他自己就会有一种一心就有力量，安然的力量。对，是吗？
刚刚很多故事跟例子都提到过去式，然后造成他这一世的那个恶果嘛。那这一世到底就是上一世的那个造的一些因，跟这一世的果影响有多大？
我很大。
因为比如过去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可能是实际上越近的是影响
比较大，近视的影响比较大。
那个心路历，
可是不能完全讲，因为有些时候很古老的，如果它冒出来的时候，它影响最大。看哪一个冒出来，其实是看哪一个冒出来。一般上近视的比较强。
那像这些因果，因为出家人也不谈这个占卜或者算命，可是这些因果也有常常从那种算命来看，好像是也有它的准确。
其实有一些根据，我们佛陀是叫我们不要去算命，为什么呢？算命有一种往往会不知不觉掉进宿命论，而且没有好处，你知道了又如何？知道了心发慌也没有用，知道了傲慢也没有用，倒不如你现在能够充分活出你的当下。总之你现在把握现在做的最好，那永远是对的吗？如果是被卡妈要倒霉的事情发生，你现在一直把当下活得最好，也是最好的了，就是最好的转运了。那如果以前你做得很好，有很多的功德要成熟，你现在修得最好，那把那个功德发挥得最好，那也是最好。所以从这样子来讲呢，角度来讲呢，根本没有算命的需要。所以佛陀不要我们去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去算命。可是没有否定，没有否定。你看佛陀自己都会知道别人的未来啊，什么佛陀算命最准的，根本不用看手掌，也不用看，直接看你的姻缘啊，这个是最准的了。要找算命先生，最好是找佛陀，是不是？可是佛陀叫我们不要去搞那种。那种东西会迷惑，而在通常都是在果上挣扎，要避那个果，做那个风水。其实你会发现到，基本上是有些时候好命的人，他就是会选对风水的。我告诉你，以前当我以前一个时期，那小时候我的一直做领导的卡玛的时候，当我做领导的，我做领导的卡玛，很奇怪的一个选择。我走到哪里，我就是最一定会坐在那个最 prominent 的位置上。